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是除掉我们的肉体，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属基督的人是把他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除去我们的肉体，所以十字架是代表一个属灵的圣洁的生活。先把这个面是代表基督圣洁的生活放在他的手里面，这个又叫做思念的数据，拿了这个面就让他在那里想思念，我到底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后书第十一章那里讲的，怕他们的心偏于邪，为说基督起的那个愤恨，这个遗恨就是愤恨的意思啊，就是愤恨。如果他犯了罪了，这个妇人犯了罪了，他思想这个罪的时候里面就有责备，因为是愤恨的，就有责备。如果他没有犯罪，他里面就是平安的，虽然思念了，他里头就平安，他没有一个愤恨。好，我想这一个呢，就是大门面作为书记啊，他的意思是这一个。那么我们再读这个十五节，这个大麦面做供物啊，不可加上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据。油是代表圣灵，油是代表圣灵，乳香是代表圣洁，圣洁。乳香又有一个意思，是代表香，馨香的气，献给神的馨香的气，这是乳香。那么因为这里是遗恨的数据，是思念的数据，所以这个数据就是让他想起我到底有没有罪，我是圣洁的还是不圣洁的。所以这里面不能够把油加上去，油加上去了，那就代表它是圣洁了，有圣灵了啊，不能加油，也不能加油乳香。如果他是有罪的，这个书记让他思念的有罪，那么怎么能够献给神呢？只能作为馨香之气献给神呢，好不好？因为这是思念的书记，就是让他思想我到底有没有犯罪。利未记的第二章里面的书记献给神的都要加上油，都要发上乳香，这里不，因为这是思念的数据，好吧，那就不同了。如果他犯了罪不圣洁，那不能加上圣灵的啊，不能加上油的，好不好？加上油有圣灵的工作在里头，有献馨香的数据献给神的，他有罪怎么献给神呢？好不好？这个就是让他思念，摆在他的手上。十八节，祭司要将他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蓬头这个字就是不盖头，没有盖，把头发露出来，哎，就是露出来，就是出头的意思了。出头的意思就是让神来检查他了。散发这两个字原文没有的，没有散发这两个字，就是不要盖住他的头，让他的头也在神的面前光在那里，让神来检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头没有盖，也不叫散发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手里拿着数据了，对吧？好，这是。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十七节，祭司要把圣水渗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好，这是另外一个东西了，是要用一个瓦器把圣水摆在瓦器里。那么这个瓦器是代表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那里说到的瓦器就是代表人啊，就是代表人，瓦器就代表人啊。保罗在那里说，在大富人家有金器有银器也有瓦器，所以瓦器是代表卑贱的人，瓦器代表人是代表一个卑贱的人。现在在这个瓦器里面要放什么？第一个要放圣水，水是代表圣灵，水是代表圣灵，圣水就是圣灵的意思，代表圣灵。另外还要取一点帐幕地上取一点尘土放在水中，帐幕的地上取一点尘土。圣经里告诉我们，地上的尘土是受神咒诅的，神咒诅的。但是现在不是在地上到处去取一点尘土，要在哪里取呢？要在帐幕的地上，好不好？我们在读祭司穿着衣服的时候，从来没有讲祭司的脚上要穿鞋，祭司是赤脚的。为什么祭司要赤脚不能穿鞋？因为凡是圣的地，圣洁的地都不要穿鞋的。你们记得摩西在神的山看见了异象的时候，这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对他说，要把你脚上的鞋怎么样啊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地呢？是圣地。好，帐幕地上的尘土，本来这个尘土是受咒诅的，但是因为是帐幕的尘土，就是神有权柄来管理的尘土了，好不好？神的权柄来管理的，帐幕的尘土是神的权柄管理的尘土。也就是说，这个帐幕的尘土，神可以使它成为咒诅，神也可以使它不成为咒诅，因为神的权柄管理它。就等于摩西所站的那个地，神叫做圣地，因为神就把那个地分辨出来了，啊，让他做圣地，好不好？就是神有权柄来管理，就把这个神有权柄管理的尘土也摆一点在瓦器的圣水里面。那也是说，这个圣水里有圣灵，也有受咒诅的可能，对不对？圣灵我们相信就是给人生命，好不好？所以这个瓦器里面装的东西是可以是给生命的，也可以是给咒诅的，两个都有，都有可能的。第三个，这个瓦器里面还要装一个东西，就是二十三节，祭司要写着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湖水里。这个写的是什么话呢？那叫做咒诅的话。这个咒诅的话是什么话？那就是二十一节 祭司叫妇人发誓发受启示，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余，并且这自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说阿门阿门，祭司要写些咒诅的话，就把这个咒诅的话了写在里头了。这咒诅的话是什么？那就是说你如果犯了罪，你的大腿就要消瘦，肚腹就要发胀啊，这是咒诅的话。把这个写的纸上写成字，然后把它摆在水里面了啊，字你看抹在苦水里，就是抹在里头，这个抹不是拿抹纸来抹，就是洗在里面了，在水里面把这个字写进去了。那我们看见这个水里面就有两个可能了，圣水是圣灵嘛，有咒诅的话也有生命的话，对不对？圣灵是代表生命，就是两个可能，就看你们犯没犯罪。而且咒诅的这个字也摆在里头了，如果你犯了罪，那就一定造成这个咒诅的话临到你的身上，好不好？
那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犯了罪不能认罪悔改
啊，不是不能认罪悔改，这个人他是瞒过了丈夫，他根本否认我犯了罪，
那个时候不能再认罪
啊？可以啊，他要承认就可以了，但是承认按照当时的规定就要石头打死啊，摩西的法律是要石头打死啊。所以你要看这个人不是说不可以悔改，乃是你看第十三节，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厉，瞒过丈夫，而且又没有见证人，也没有被抓住，你看到没有？他不承认了嘛？没有被抓住，没有见证，我不承认了。这里实际上属灵的意思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已经有邪恶的东西进来了。这个传道人总是说好好的好的，把它隐瞒起来，他把弟兄姊妹就带到一个错误的地上去了，好不好？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继续读民书记的第五章，我现在把它读一点，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其送到祭司那里，又要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据，是思念的数据，使人思念罪业。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将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数据，就是遗恨的数据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被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自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被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即使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水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余，并且这自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门阿门。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这个读了，也做了解释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就解释说，丈夫遗恨他妻子的这一个条例，要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到四节来解释，所以现在我们再请读一点《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二节到四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活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民数记第五章丈夫对妻子离恨的这个条例，它的属灵的意义乃是丈夫是预表基督，妻子是预表教会啊，是预表教会，它的属灵的意义。当然我们一点都不没有意思说在以色列人中间当时这个条例是真正是对着丈夫和妻子来讲的，这是当时是肯定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它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旧约和新约的差别。旧约都是外表，新约是实际，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完全只看见它的外表。比方我们原来读大马蜂，利未记的时候读大马蜂啊，那如果你就完全去看到外表大麻风病的医治，从这一点来看就不对了啊。那个属灵的意义不是大麻风，属灵的意义乃是说罪的问题。大麻风是里面的罪发表在你的外面，就是有罪的行为出来了，而且是误会，代表这个罪的误会，这个是代表大麻风的意思。所以要看那个属灵的意义，要不然我们都去讲医学去了啊，叫怎么医大马蜂去啊？而且你把这样来医，你就觉得那里面讲的好像都不通，跟我们这个医学结合不起来。所以今天我们来读《民数记》，丈夫对妻子的离恨这一件事情，这个呢是说到什么问题？那是说到基督和教会的问题。就是教会出了问题了，而且教会出了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背着丈夫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民数记的第五章第十三节，有人与他行淫，就是教会里头啊有邪淫进来了，事情严厉瞒过他的丈夫，意思教会以为能够瞒过嫉妒，实际上是瞒不过的。而且他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没有人为他做见证，证明他有问题了。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你看没有见证人，也当时也没有被抓住，而且又瞒过了他的丈夫。但是我们已经把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那里有七个教会，圣灵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有五个教会都是有问题的，都要悔改。我们上次讲过了，以弗所这个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别加摩这个教会在他的撒旦的居所就在他的里头，有撒旦的座位在他的居所里面。你看这个教会撒旦都进去了，撒旦的位置，那你说教会里头会有撒旦吗？有啊，你千万不要说所有的教会都是圣洁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要他悔改，你再看推拿推拿这个教会里面，因为耶洗别这个女人的缘故，所以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当然这个教会是指着天主教讲的， 你再来看撒迪这个教会，暗明他是活的，其实他是死的。圣灵告诉他，他那个剩下将要衰微的，他吃手这个，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看见已经很危险了。名是活的，挂了一个牌还叫教会，但是实际没有了，实际不是主耶稣做他的头了，不是圣灵在管理了，那是人在哪里做。最后你再看见老李家最后一个教会，那是完全不冷又不热，你进入温，神就要把它吐出去了啊，主要把它吐出去了。那么这个教会自己还觉得自己是蛮不错的，对不对？我已经富足了，他发财了，一样都不缺了。但是主耶稣在看他，他是贫穷、瞎眼、失身。那么这五个教会都要悔改。那么今天我们来读民数记第五章，你就看见他们是背着丈夫，这个妻子是背着丈夫，已经把好多邪淫的东西带到教会里来了。那么怎么办呢？好了，现在就要审判他了。丈夫发现他有问题了，基督发现这个教会有问题了，现在又对这个教会进行审判，对妻子进行审判。审判的路是怎么样呢？好，第一个，请我们读十六节。即使要使那妇人近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好了，那么这个要把这个教会带到基督的面前，耶和华的面前。十七节，要把圣水渗在瓦器，瓦器就是代表这个人，代表这个妇人，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他是说到，在大夫人家有金器、有瓦器，也有木器，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瓦器是指人，是指说这个人的卑贱来讲，是一个卑贱的人。所以在这个瓦器的里面放上什么？放上圣水，圣水是代表圣灵。十七节，又要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上次我们也讲了，帐幕里面的尘土不是一般地上的尘土，尘土我们知道这个地是受咒诅了，创世纪第三章地是受咒诅的，地受咒诅，地上的尘土就是不洁净了。但是现在这个地上的尘土不是外面的到处的，那是在帐幕里面的，帐幕里面，那就是说神的权柄管辖的尘土了。神有权柄管辖这个尘土，你们记得摩西在出埃及记，他站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他不是看异象吗？神就告诉他要把你脚上的鞋怎么样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什么圣地，那块地叫圣地，地不是说咒诅怎么又圣了，那是神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帐幕的这一块地是神把它分辨出来的，帐幕的这个地上的一个尘土。你们也记得祭司有衣服穿，祭司啊他有圣衣穿，但是祭司你没有看见他要穿鞋，为什么？因为帐幕的地他在那里是圣的，是圣分别的。
现在咱们不是脱鞋了，
嗯，
祭司现在
没有
赤脚，
赤脚
不穿鞋，
没有穿鞋啊，就像摩西那个鞋要脱下来，好不好？因为站的地是干净的，神使它干净了。圣所里面的地，帐幕里的地，神是要分辨的，好不好？神有权柄管理，所以我们说这个尘土是神用他的权柄管理的尘土啊，管理的尘土，就把这个尘土放在哪里？把这个尘土就放在瓦器里面。瓦器里面有圣水，这个尘土是受咒诅的，但是是在神的权柄管理之下。如果这个女人没有犯罪，神就不会让她受到咒诅；如果她背着她的丈夫犯了罪了，那咒诅就要她身上，好不好？圣水是圣灵，圣灵在这分别了，圣灵来审判她了，好不好？ 到底你有没有罪。所以圣水是代表圣灵。除了这两样以外，还有二十三节，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祭司要用一张纸把咒诅的话写进去，然后把这个纸上的话摆在这个圣水里面。
那不像现在的那个
符水啊，现在不是那种了啊。那么我们要看咒诅的话是写的什么咒诅话呢？请你看二十节，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即使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尸淫，并且这自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说阿门阿门，跟他说好了。那么这里的字就是这样写的了啊，咒诅的字，把这个字也摆在这个水里头。好，这是要分辨这个妇人到底有没有背着丈夫犯罪，有这个水渗在瓦器里，也就是说神要在这里审判他，要来分辨他，要借着这个水。如果他没有犯罪，那么咒诅的话不得到是不到他身上；如果犯罪，咒诅的话就到他的身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十五节，这人要将祭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泥恨的数据，是思念的数据，使人思念罪业。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数据是大麦面做成的，不能加上油，加上油就是代表圣灵充满。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妇人不是圣灵充满的问题，乃是要圣灵来审判他的问题，好不好？所以这里不能加上圣灵，不能加上油，也不能加上乳香。乳香是代表圣洁，代表献给神了，上升献给神，代表馨香之气，这个不能有，因为现在是在审判他。那么这个书记要放在哪里呢？这个数据要放在他的手中，就是十八节，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蓬头意思就是头上不要有盖，没有遮盖的。散发这两个字在原文没有的，没有散发，就是说头上不要盖。我们知道头上有盖就是代表他负全柄了，他不是光着头的，头上有盖。那么现在头上没有盖，因为现在不是全柄的问题了，在他头上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他的头要光出来，让神来审判他了。如果他真正有全柄在他的头上，他就不会犯罪了，对不对？他负全柄了，他不会犯罪了。门开，你看有人来，有人开了啊。好，这个权柄不在头上啊，权柄这就是说他的头光着，让神来审判他啊，神审判他这个人。那么这个数据是放在他的手上的，这个数据又叫做什么？思念的数据，使人思念罪恶，又叫遗恨的数据。思念的意思，他拿了这个数据在手里，他就在想他。数据代表什么？数据是代表主耶稣的圣洁的生活，他就要用主耶稣圣洁的生活来审判他自己。所以他的良心里头要辨别，我到底我犯没有犯罪，我有没有欺骗我的丈夫。意思就是说教会要思念 我到底有没有背着主耶稣，背着基督而有邪淫的东西进来了，要思念。所以在圣经里头，主耶稣的以弗所教会是怎么讲啊？说你到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要想啊，好不好？这就思念的数据了，你要在那里想。所以手上拿的数据，头是光的，站在神的面前，那里有一个瓦器装着水。好了，这就是三方面了。好，我在黑板上也写了这三方面了，这是第三，丈夫离恨妻子的条例。第一个是瓦器中有圣水尘土咒诅的字，苦水，它是苦水。第二个大麦面书记，第三个它是蓬着头，就是他要准备在基督的面前接受审判啊，接受审判。现在我们读第五章的二十五节，即使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数据，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要从数据中取出一把作为这次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叫到喝来以后，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自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变苦了，她的丈夫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必要在她民中被人咒诅。那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她要免受遮灾，并且要怀孕。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肚腹发胀？什么叫大腿消瘦？大腿消瘦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能力了，没有力量，走路都没有力量了。如果教会在神的面前有了罪了，背着基督有邪淫的东西进来了，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再走属灵的道路。什么叫做肚腹发胀呢？圣经里说的肚腹就是我们接受食物的地方，我们吃东西啊，接受食物，消化食物就是在我们肚腹里面。肚腹发胀就表示失去了接受神话语的能力，没有了一个行路的能力，没有了一个神的话语的能力，接受的能力没有了。这就是利未记十一章讲到吃食物的时候那个倒嚼的意思，没有倒嚼的能力了。也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神的光，也没有神的启示在他里头了。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也不能走路了，大腿消瘦。 我们知道雅各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那里讲他的大腿窝就瘸了，他就不能走路。如果一个教会路都不能走了，神的话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就不是蒙福的一个教会了。如果他不悔改，不蒙福，他就要受到基督的审判啊。那么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在神的面前受神称赞的教会，那就是腓拉铁腓啊。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读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 第七节，请我们读到十三节。好，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伙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验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你看到这里七个教会里面，除了四美拉那个教会是受苦的教会以外，神没有责备，只有这一个教会腓拉铁非神是称赞的。腓拉铁非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就是相爱，爱是最重要的。你看以弗所那个教会就失去了最初的爱心，在这里你就看见都是弟兄，没有中间的阶级，也没有谁在谁掌权在上面，没有，就是弟兄相爱。这个弟兄相爱的教会里面神怎么说呢？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可以翻译成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这个教会里头所有的事工，就是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里有一个我的道，就是话，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不是好大一个力量，不是的，那是略有一点力量。我们都是盼望力量大越好，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教堂盖得越大越好，这不是这样说。你只要有一点力量，哪怕你就是两三个人，马太福音十八章就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怎么样，在你们中间。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说，你们这一小群，只要你越有一点力量，你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的聚会，你只要你忠忠心心站在你那个地方，你去聚会，你就在你家里聚会也好，你只要是你越有一点力量，你是遵循主的话，你没有拒绝主的名，那就是说你高举的是主的名，不是你自己的名，不是某某人的名，不是的。我们就单单纯纯的，我知道现在在国内好多城市里面，好多弟兄姊妹，一个城市里面他们分了好多家的聚会，每一个家的聚会都是非常单纯的，就是那里也有一点力量，神给我们这里有十个人二十个人，那就这么多，有的时候七八个人也是这样啊。我们也曾遵守主的话，就是我们总是要听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如果是这样做，你看底下马上就告诉我们，看了第八节的后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神就给你一个祝福，你的那个门就是敞开的，谁都关不了。为什么？这个门是神打开给你的啊，这个就是神的祝福来，敞开的门。第十，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教会是遵守主忍耐的道，就是话。今天我们要遵守主的话，要忍耐啊！今天我们就是忍耐不了，好多时候忍耐不了。哎呀，今天看见我的祷告没有达到啊，是没有，哎呀，就不能忍耐。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忍耐， 主的话讲了，我就照着主的话去做，今天做，明天做，天天做，我叫忍耐下来。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普天下的人受试炼，就是指大灾难，将来有一个大灾难，将它全世界出现，全世界的人都要经过大灾难，但是非拉铁非的中心的这个人他不经过。怎么不经过？被提了，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你看，如果我们是这样在主面前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我们就有冠冕了。你看到没有？冠冕已经有了。整本圣经里头知道有冠冕的就是保罗，保罗知道他有冠冕，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么腓立比腓这个教会他有冠冕了，这是很荣耀的事情了。所以要，但是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持守，要忍耐，要持守，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这个教会是会见看见主耶稣再来的，等到主再来，这是腓立比腓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读民数记第五章，读丈夫对妻子遗恨的数记，那里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后面如果这个妇人被玷污了，那些咒诅的话就要落到他的身上，就是大腿要消瘦，肚腹要发胀，就和神的话断绝了，这个教会不能走前面的路了，没有路了。他可以用人的办法维持一个人的组织了，那我们只能叫做人的组织，你不能把它叫做还是一个教会了，因为它已经变了，它里头很多邪恶的东西都进到教会里出来了，还有很多都是人的办法进来的。如果这个妇人没有玷污，他就免受这灾，而且要怀孕。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而且许多人要从他这里得到供应，得到供应，而且怀孕了，啊，有果子了。好，我想这一个就是民数记第五章整个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有的罪、污秽、死亡要隔离起来，不能在营里面，因为这个营是要打仗的，是神住的这个营，他们应该要隔离起来。还有一些犯了常人常犯的罪，该认罪的让要认罪，该对付的要对付，那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如果有明显的罪在教会的里面，这些罪要把它对付掉的，啊，对付掉的。要去侍奉神。我说如果是没有给你清楚的话，你的感动是你的热情，还不是神的旨意。我说我劝你最好毕业以后找一份工作，在工作里面再看神是不是这样待你。你也要去把婚结了，不要说我这一生就来侍奉神了。我就告诉他，我也告诉他，我说你看保罗，保罗还是帐篷吗？保罗还带着职业侍奉神吗？好，感谢神，这个弟兄现在不但结婚了，去年我回去听说一个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也在一个学校里教历史，在香港，现在到新西兰去了，移民到新西兰去了，还在那里也带着职业来侍奉神。那这就很好，因为要不然就凭他那个想法，他就职业也不要了，我就专门去侍奉神了。那今天谁来养活你啊？谁养活你啊？你就不是增加了弟兄姊妹的负担了吗？啊，所以不清楚以前，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随便要献一个什么给神，就是这里所说的 你要分辨为圣的东西就一定要给神，不行你就不要献给神，因为旧约不能够反悔，旧约是不可以反悔的，在新约是恩典时代，好不好？新约神还在赦免我们啊，新约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亏负了神了，我们就要认罪啊，认罪。我想这里就是说到人常犯的罪。下面我们要读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离恨的心，离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离恨的心，离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要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离恨的数据，是思念的数据，使人思念罪业。十六节，祭司要是拿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渗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将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数据，就是泥痕的数据，放在他手中，即使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也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自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即使叫妇人罚咒起誓，连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语，并且这自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门阿门。好，现在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的确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有这个条例啊，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被这一个以色列人这个条例把我们属灵的意义抹杀了，这里完全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请我们要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读到四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会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若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所以民数记第五章十一节说到丈夫怀疑他的妻子是指错基督和教会墙啊，基督和教会墙。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往后面翻，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读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妻子是女人，你们做女人的 当顺服自己的男人，丈夫是男人，如同顺服主，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你看这里就把男人和女人比成什么？基督和教会。所以你看我们再读第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谁？教会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民数记第五章十一节是说到基督和教会的事情，那里的丈夫是指着基督，那一个妇人是指着教会。所以那里是说到教会对于基督有没有一个单纯的心，那就是我们这个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因为我是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把你们的心活偏于邪，失去像基督所称纯一清洁的心。纯一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诚实，诚实清洁就是清洁 pure， 纯洁诚实纯洁的心。教会既然对神来讲，对基督来讲，一定要诚实，一定要纯洁，这是教会在基督的面前。因为教会只有一个丈夫，就是基督。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团体啊，我们今天讲以色列人是一个团体嘛，是一个军营打仗嘛，对不对？那么这一个团体以色列人就比方是教会了。所以这里说到的丈夫和妻子的问题，实际上是说基督和教会。今天教会要去打仗，教会要去打仗，一定要忠于基督，不能偏于邪。如果偏于邪，不忠于基督，对基督不诚实，那我们就不能打仗了。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教会怎么能够对基督不诚实不纯洁？保罗就在这里说，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今天撒旦一直在那里要诱惑教会啊！啊，你知道夏娃就是教会的预表，教会的预表。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是用一个泥土造，一个泥土造成了亚当。神在创造夏娃的时候没有再用第二个泥土造作一个夏娃，没有。夏娃是从什么地方出来？是从亚当身上出来，把亚当的一个肋骨拿出来是做成了夏娃。那意思说教会从哪里来？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神使亚当沉睡了，那就是说神使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亚当的沉睡是没有罪的。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他犯罪，那个时候没有犯罪。所以夏娃出于亚当不是从罪出来的，是从生命出来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随即就有水和血流出来，那个水就是代表生命。所以教会是出于基督，出于那个生命，这是教会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刚刚我们读的这里讲，就像蛇引诱了夏娃一样，夏娃是代表教会。今天教会很容易受撒旦的引诱，所以今天教会有许多的事情都是不正常，不正常。等等我们还要读很多的圣经。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清楚， 丈夫离恨他的妻子，这个离恨这一个字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那里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那个愤恨就是记恨的意思，就是记邪的意思，神是记邪的神，那个就叫愤恨。或者就是我们民数记第五章十一节这个泥恨就是愤恨。现在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支付己子，直到三十代，所以我爱我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神是忌邪的神，忌邪这个字就是愤恨，像神那样的愤恨，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第五章的遗恨啊，遗恨他的妻子，遗恨他就是忌邪的意思啊，就是忌邪。因此我们在说今天教会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一些邪淫的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想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有七封书信是写给教会的，写给七个教会的，有五封书信，有五个教会里面都有要悔改的，也就是教会出了问题了，失去了像主耶稣像基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诚实清洁没有了，所以圣经里告诉他们要悔改。第二章的第一个教会，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字台中行走的说，这是指着基督啊，这是基督拿着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就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情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这个教会啊，你在那表面上看很好啊，为什么很好啊？第二句，行为这个字是工作，这个教会有很多工作啊，他也传福音啊，也救人啊，而且传福音去救人很劳碌啊，很劳碌啊，也很忍耐啊。我们温哥华，我们知道好多弟兄姊妹都要上船去给中国的那些船员传福音啊， 那也很辛苦啊，那么多的天跑到哪里去啊？啊，和他们交通啊，送他们圣经啊，啊，也很辛苦啊，福音。既然我们很多教会的工作都是劳碌的、辛苦的，你说主知不知道？主知道啊，以后的忍耐啊，他还能够分辨那个自称是使徒的而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假的。而且他为主的名还劳苦，也不发倦了。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他，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这一个字可以翻译成第一的，也可以翻译成是最好的，没有这个爱了。而且这个爱心这个字原文就是爱，而且这个爱在原文的意思是神的爱，神的爱。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只有工作、只有侍奉，而没有生命的东西，爱是生命的东西，爱是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读就是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看这个爱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我们外面可以教会可以做许多的工作，但是你里面没有爱，生命没有了。所以这就责备他，责备他怎么呢？叫他悔改，从哪里坠落的要悔改。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教会在主神的主的面前受责备了，受责备了。他并不完全，工作可以做，今天就是怕这个教会的工作啊太多了。我知道好多教会里头那是忙得不得了啊，牧师下面有执事，执事下面还有牧师，旁边还有传道人，传道人还有这个很多知识啊，一天的工作做不完，完全落在工作里面去了，失去了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里就告诉他要悔改。那么这样的话，有的教会可以听得进去，有的根本就听不进去。现在人都是想把工作越做越大啊，很多人眼睛都看见圣道堂，你看那个圣牧师原来是好多个人啊，几十个人，哎呀，现在上千人了，那么大的礼拜堂，哎呀，有功劳了，你看第一了。我告诉你，现在地上没有一个教会有主耶稣在地上当时聚会的人多。你们知不知道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主耶稣聚会的时候有多少人啊？不知道，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读路加福音。
我说的。
哎，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这是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在地上一聚集是几万人啊，他那个时代不像我们啊，没有汽车可以开哦，好多人是好远好远走好多天的路来跟随他，他有几万人啊。你今天我们温哥华哪一个教堂能够比得上？比得上没有，就是某某传道人到这里来登报也好，发传单也好，你这是气也没有这么多人啊。主耶稣在地上，神的儿子在这里，就是几万人。虽然有几万人，主耶稣不看人数多少，今天我们人都要看多人数多少，人数越多越兴旺，我们是这样想，但是主不是这样看。你看十二章主耶稣说一句话，你看第三十二节，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主耶稣看见什么？看见哪一小群？也就是跟着他周围的他的那些门徒啊，他那十二个门徒和周围的人是一小群啊。今天神所看的不是人多，神所看的是生命，是生命，这也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不是越做越大就好，那是圣灵的工作，福星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生命的长进是第一。为什么这个叫生命长进？这个小群什么？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你看到没有？他们在天国里头又分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真正能够进天国的是少数。所以主耶稣说，那条路找到的人很少，真正的生命里头长进的是很少，外面的多很多，好不好？我想这是第一个啊，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是注重里面，不是注重外面。现在我们请再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启示录第二章的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教导人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如果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你看这里又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出问题了，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你的居所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把他的座位都搬到教会里来了。什么叫做撒旦的座位？撒旦不是说对教会来攻击你一下他就跑了，不是的，他坐在你里头就坐定了，你看到没有，就是你给他安了一个座位，在教会里头安了一个座位了，撒旦就不走了。你看你这个教会糟糕了吧，怎么办呢？好，所以啊，你就看见这个教会要悔改啊，撒旦都带进来啊。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撒旦进来了？那你要看啊，这里就讲还有很多的情况。你看有巴兰的教训，巴兰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他就教导以色列人吃祭偶像之后，让他们去拜偶像。那么这个拜偶像，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来讲，就是对主耶稣不忠诚了，没有诚实啊。也就是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讲，已经偏离了基督，没有那个纯义清洁的心，在我们教会里头有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除了基督以外还有第二个人。曾经有一个弟兄给我讲，因为他做得很成功，在香港做得很成功，他说你看蒋弟兄，你看我现在这里有几个聚会处了，几个聚会处了，好多好多人了，那这是我几年辛辛苦苦弄起来的。好了，你一听他这句话，你就讲的完了，他就完了，神的祝福也到这里完了，因为他觉得是他弄起来的嘛，对不对？某某牧师就讲，你看我来的时候好少好少人，现在你看我见了好大的会所，现在好多人呢，感谢赞美主，他在感谢赞美主，实际上他是说他的功劳，就完了，好不好？这个就有撒旦的座位进来了。为什么人骄傲了？撒旦就是骄傲，撒旦就把这个骄傲的东西摆在这个人的里头来了，好不好？你知道撒旦的堕落就是因为骄傲啊，这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里头，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里头，他就是认为他有权了，他不得了了，我要和神同等了啊，我要升到最高的地方去和神同等了，这是骄傲。所以撒旦会在教会里头有一个座位，你是不知不觉的那个座位就摆在那个地方了啊，这一座位的结果就把弟兄姊妹都带错路了，这是需要悔改啊，这是别加摩这个教会，好不好？现在我们要读第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吞亚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 就像光明童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行淫就是邪淫啊，就是把偶像带到教会里来了啊，带到教会里来。教会里什么时候高举某一个人，这个就叫偶像，这个叫偶像。教会里面什么时候高举某一方面的道理，这个也叫偶像，把某个道理举得很高，这个也叫偶像。所以在这里跟我们看见有一个成为先知的女人叫做耶洗别，耶洗别是在旧约里面有个以色列王的妻子亚哈，他的妻子，这一个人是拜巴黎的，把偶像带进来。这里特别是指着天主教来讲，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偶像，但是今天在基督教里头有没有偶像呢？基督教里头一样的有偶像啊，有偶像。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个传道人当成一个偶像来敬拜。所以有的人讲，今天是谁？一问下个星期是谁讲道啊？啊，是他讲道，那我不去。哦，是另外，我这次要去听了，好不好？我们不能把人当成一个偶像，在神的面前，这是很危险的。也不能把一个组织、一个系统当成一个偶像，就认为我这个系统、我这个组织是最好的，啊，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偶像。不能够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看见推啊推的这个教会的使者，最后是要他病卧在床。什么叫做病卧在床啊？就是永远起不来啊，就是没有力量嘛，把他生一辈子的病，你看到没有？那就没有力量，起不来床了，就叫病卧在床。现在我们要读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地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生的欺凌和信欺信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剩下那见过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见我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便要悔改，若不警醒，我便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撒地教会，这个教会的问题是说，明暗明他是活的，他挂了一个牌子，这是什么什么堂，这是基督教会，名字是有了，但是里面是死的。死，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没有生命啊，里头没有生命。他给人的不是生命，他给人的只是一些知识道理，没有给人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人怎么办呢？他就说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了剩下将要甩完稍微有一个，可能他里面还有一点点剩下了，而且都要衰微了，快要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的团体，因为里面的生命的路不清楚，不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生命里头去，他是求助外面的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那现在给人的最多的就是灵恩派，灵恩派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这人就去追求那些东西了，这是很危险，不是生命的东西，是外面的东西。这一种就是名是活的，其实是死，没有生命的功能，这个需要悔改。这种的教会 也是有问题的，就像我们民书记讲的那个女人，实际上这个女人也就是使得教会现在已经在主的面前没有纯一清洁的心了，你看生命都没有了，好不好？现在我们再读第三章的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为诚信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北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月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叫老底家。那么这个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不冷不热，就像温啊，你要他发热心热不起来，你要他冷好像也冷不下去，就是天天就是那么温的在神的面前，最后要把他吐出去。并且这种人还反而觉得说他已经发财了，他的发财是什么？就觉得我在属灵的思想好像都发了财了，但是主就说你是贫穷瞎眼可怜吃身。什么叫贫穷？就是属灵的贫穷啊。什么叫瞎眼？没有光没有启示，没有光没有启示。什么叫吃身啊？吃身就是没有衣服遮盖他们，衣服是指着我们行为上的义，行为在神的面前不圣洁啊。所以要他买，像主耶稣买火炼的金子，为什么叫做买火炼的金子？买就是要出代价嘛。你又不冷又不热，现在要你出代价，要改变改变。你冷了，干脆就把你丢掉了，不要你了。你现在好像还挂一个牌子，我还是教会。你热不起来呀，要怎么热？要买火炼的金子了，要出代价。金子是神的荣耀。火炼的金子那就是要背十字架，要出代价背十字架，他才能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白衣就是清洁啊，你应该有圣洁有公义有清洁，要把白衣穿上。还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因为你是瞎眼嘛，看不见嘛，眼睛有病吗？基督徒中间有病的很多啊，眼睛有病的很多啊，都是看见别人眼中有刺，他就没有看见自己眼中有良木啊。一看别人都不顺眼，就是看见我就比你好，这就没有眼，这叫买眼药擦眼啊，没有气势，没有亮光。所以这个教会也要悔改。七个教会里头有两个我们没有读，因为那两个没有责备，没有责备。那么我们读第三章，我们再读一个教会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一个教会的特点是略有一点力量，怎么样也曾遵守主的道，没有拒绝什么，这个就好了。遵守主的道，这个道原文是话，主所说的话他只有一点力量他都遵行了，没有拒绝主的名。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第二个名，没有保罗的名，没有彼得名，也没有那个牧师的名啊。我是到这里来，我才知道，不但牧师在教会里头那个地位是特别，连他的 妻子都很特别啊。有一次就是我们这个读经的聚会，在另外一个姊妹的家里，就来了一个牧师的妻子参加我们的会聚会，另外还有一个老姊妹，就是一般的一个老姊妹坐在那里。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大陆来的人就有一个习惯，我们称呼这个弟兄的妻子都叫师母，我们有这个习惯，就叫师母。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个习惯啊，就称为师母。那么刚刚这个弟兄称了某某师母以外，那个牧师的太太马上就提出来了，你怎么能够叫他做师母，我才是师母，因为我的丈夫是牧师啊。后来我才知道加拿大有一个规矩，牧师的师母才能牧师的太太才叫师母，别的人不能叫师母。我们在大陆，比方我在学校读中学读大学，我的老师教授的丈夫妻子我们都叫师母，但是这里有个规定，师母是牧师的太太的专用名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那时就知道，有你去问吧啊。
老师的太太是叫，
是我们是这样叫，但是那个牧师的师母马上就提出来，他说只能我是师母，他不是的。因为为什么啊？因为他的丈夫不是牧师啊。你们去问问啊，我想啊，这是我到这里来第一次听见。所以这个牧师的地位的特殊，牧师的地位特殊了，妻子也就特殊了，师母是专用名词了，是在这里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说没听说啊，我在这里我是听说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教会的里面把人高举起来，人的名高举起来，这都不符合圣经的啊，都不符合圣经。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举出了五个教会，这五个教会都是对于主不忠心的，没有纯一的清洁的心，也就是说他们有邪淫啊，他们有邪淫。所以民数记第五章属灵的意义就是只做这些来讲，好不好？那么民数记第五章十一节以后的这还没有读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读，好不好？继续读，请我们的民数记第五章要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民数记第五章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好吧？先请我们。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据，是思念的数据，使人思念罪孽。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咒誓语，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
好，这一段圣经我们上次读过也解释了，我们解释是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解释，而且我们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不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说为哥林多人起了一个愤恨， 就是怕他们的心田与邪，因为基督徒是应该作为将童真女献给基督啊，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我们这是指着教会来讲，教会里面不能够有任何邪恶的东西进来，使教会偏离基督。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讲啊，因此这样，我们上次把属灵的意思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解释了，现在我们要说下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五节，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祭司就是基督啊，属灵的意义就是基督，所以要把妻子送到基督那里，就是要把教会带到基督的面前，要在基督的面前说审判。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公物，公物我们知道是献给神的，那个大麦面做公物是怎么用呢？那就是十八节，祭司要将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数据，就是遗恨的数据放在他手中。那么这个大麦依法十分之一是数据，这个数据是要放在他的手里。